也交给
韦忠牧师。Recording in progress。
他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使徒行传》1章6到8节的关于圣灵和大使命的证道。好，下面把时间交给韦忠牧师。
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非常感谢主啊！今天有机会可以再次跟姐妹分享主的信息。那刚才我觉得很棒，就是看到这个双松跟舒伟能够一起来领诗，谢谢主，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个家庭，让我们在各个不同的事工上面可以来服侍主。那不只是夫妻一起服侍主，让弟兄姐妹合在一起，各式各样的方式，为了要让主得荣耀。今天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的题目是圣灵与大使命。那关于圣灵的题目，我过去已经大半年的时间，每一个月有次跟弟兄姐妹分享。谢谢荣芳传道，谢谢教会给我这样的机会。为什么分享关于圣灵的题目？因为圣灵题目实在是太重要，我们需要认识圣灵，我们需要让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更多的工作。如果很快的回忆一下，那过去这段时间我们讲到了圣灵是主是神，那是三位一体的一位，他自己不只是一个力量，圣灵其实不是力量，而是赐给我们力量的那一位，然后他与我们同在，然后特别讲到他怎么样来帮助我们，他帮助我们信主，帮助我们属灵成长成熟，然后帮助我们，给我们恩赐，让我们可以来爱人，可以来服侍教会。然后今天我要讲到的就是圣灵要帮助我们来传福音，完成耶稣基督的大使命。那今天我们所用的经文是很熟的经文，很简单，是大家耳熟能详，所以让我们都一起来读。因为我在线上，所以还是由我来念，然后请各位弟兄姐妹认真的看，然后认真的听。今天所要读的经文是《使徒行传》，从第一章的第四节读到第九节。那我来念哈。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吩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所应许的，就是你们所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耶稣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是在这个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然后耶稣说完了这一句话，就他们就在看耶稣，正在看耶稣的时候，这段经文讲耶稣就被取上升，然后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他们就看不见耶稣了。好，让我们开始的时候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主今天要用这段经文向我们说话。主啊，这是你的心意，你差遣我们要把你自己的旨意，把你的救恩传遍天下。主啊，谢谢你，主啊，因为你自己是那位福音的主。主啊，你差遣我们，主啊，你特别让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可以得着你自己的能力，按照你的心意去遵行你的旨意。主啊，谢谢主，主啊，特别求你使用这一段短短的经文，主啊，也使用这个不配的口来分享你的信息。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聆听的耳，以及被你搅动的心。主要帮助我们，让我们所听到的不只是信息，主要更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的教会愿意参与你自己对我们的吩咐，就是你吩咐我们要去传福音，要做你的见证直到地极。谢谢主耶稣，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好，各位弟兄姐妹，非常感谢主哈。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耶稣基督在他最后，看到没有，最后这一段他讲到的最后这几句话跟门徒讲的，然后讲完了以后他自己被接升天，就到了父神那里去。特别是在一章八节讲，但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就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第一章八节就是刚才所讲的这段经文，其实是教会宣教的一个路线图，一个 roadmap。 使徒行传所描述的宣教，这里讲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那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整个宣教上帝工作的开始，但是这整个宣教的开始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宣教是不可以开始，也是不会开始，就是圣灵必须要先降在门徒的身上。那从这段经文我们就看到很清楚，耶稣最后的交代就是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他的目的就是要这些属他的人去宣教。所以耶稣就讲说，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得着能力，然后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圣灵降在门徒身上，他们就可以也有能力到各地去为主做见证。那圣灵降在门徒身上为的是宣教，不止圣灵降在门徒身上，记不记得当耶稣他自己要宣教，他事工开始的时候，圣灵也降在他的身上。耶稣事工要开始之前他做什么？他按照当时的理啊，当时所有耶稣要所有罪人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受洗。耶稣自己没有犯罪，他也去受洗。当他从水里起来的时候，事情发生了，就是父神说这是我的爱子，同时有圣灵降临在耶稣的身上。耶稣受洗以后被圣灵充满，然后耶稣就被圣灵引到旷野40昼夜禁食，受撒旦的试探，然后回到自己的家乡。回到自己家乡以后，路加福音第四章就讲到耶稣就在自己的家乡里面用以赛亚书61章在会堂里面宣告自己的身份。以赛亚书61章或者是路加福音第四章18节，耶稣这样宣告，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就是耶稣基督在受洗以后圣灵降在他的身上，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宣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迫的得自由，宣告神悦纳人的喜典。各位弟兄姐妹，看到没有，圣灵也降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使他能传福音，使人他能释放人，使人得自由。不但如此，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讲到耶稣他自己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那门徒很紧张，在自己他们都躲在那个小房间里面，门窗都关着，然后耶稣突然出现，向他们讲的第一句话就说愿你们平安，然后耶稣就把他的手跟肋旁指给门徒看，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20章。哦，门徒看见了，心里就欢喜快乐，然后耶稣就对他们说，按照约翰福音所讲的，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然后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各位弟兄姐妹，耶稣差遣门徒宣教，但是同时跟他们讲说你们要有圣灵，你们要受圣灵，同时把圣灵赐给他们。各位弟兄姐妹， 神为什么将圣灵赐给我们。我喜欢的一个作者叫 Michael Green， 他的一本书说 I believe in the Holy Spirit， 他这样回答，他说神为什么要将圣灵赐给我们，这是一个好的问题，而且应该不只有一个答案。圣灵降临到一个人身上，给他一个超过自己能力所发展出来的品德。圣灵降到一个基督徒的团体，就是教会，使他们可以合一超过任何的团体。但如果我们仔细观看新约圣经的话，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大使命来装备我们。保惠师，对不起，好，我要翻到下面一个。保惠师在英文叫做 Comforter， 这位保惠师来了，不是要使人舒服，不是要使人 comfort， 而是要使人成为宣教士。各位弟兄姐妹，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按照他自己的命令来宣教，来传福音。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耶稣自己到门徒聚集，然后吩咐他们说，对不起，好像有人，好，没有问题，我以为刚才有人要，好，我讲的大家听得清楚哈，因为我刚才看到有人举手，然后没有问题哈。好，神的心意是什么？这段经文让我们现在进到这段经文里面来看哈。神的心意，他第一个心意是耶稣要离开了，但是耶稣不撇下我们为孤儿，耶稣离开，但是耶稣的工作要交棒。这段经文讲说，耶稣和他们聚集，和门徒聚集的时候，耶稣对他们吩咐，他们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然后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约翰是用水施洗，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耶稣在这里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啊，要怎么样，要等候。意思是什么？就是在圣灵没有来以前，你们什么事都不要做，你们不要离开，不要走，而且什么？而且要等候，要等候圣灵，等候圣灵要来做耶稣在世界上所要继续完成的事情。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是在地上代表基督，但是只等到圣灵下来，这个教会才会被建立，也只等到圣灵的带领下，教会才能完成基督所要教会完成的事情。耶稣说圣灵，在约翰福音第16章14节说，圣灵他来就是要来荣耀我。当圣灵带领教会做基督所要做的事情的时候，就是荣耀基督。虽然耶稣对门徒讲这个话，是门徒实在是不明白神的心意，他们就接着问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哇，门徒在这句话里面就连续犯三个错误。第一个就是你复兴以色列国，复兴在门徒心里面是什么意思啊？他们前一段时间经历了耶稣基督带领他们传福音，哇，许多人跟随主，然后这个却经历到耶稣基督自己被钉十字架，他们心里很难过，他们的希望破灭，但是不久以后他们又看到耶稣基督再一次复活，经过了40天，他们看到耶稣基督与他们同在，用复活的身体是这个世界上所有一切不能拘禁的，哇，他们心里面就很兴奋，是不是神自己复兴以色列国的时候来到？他们想到的是政治的复兴，甚至他们想到如果耶稣基督作王，那他们这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就在耶稣基督的左边跟右边， 但是不是的。神所要做的不是政治或者是军事的复兴，而且神所要复兴的不是只有以色列国这一个国家，神所关心的是整个的世界。而且是不是就是现在，神的时间掌握在他自己的手里。末世自耶稣基督来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耶稣基督的复活已经开始了，末世已经开始了，复兴已经来到了。那复兴不只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而且要持续，要神自己的末世要到了最后，整个的宇宙神的创造要被复兴。各位弟兄姐妹，人的本性是以自我为中心，常常只关心自己的事和自己有兴趣的事。我们人不愿意以神为生命的中心，或者甚至有意无意忽略神自己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人更不愿意关心别人的需要，但是神所关心的宣教传福音，就是要让我们的眼光从我们自己的身上转向神，然后从我们自己的身上转向别人。宣教就是去爱人，就是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去关心别人的需要。神所要做的事情，其实是违背人的本性，或者说是违背人犯罪以后的本性的。最近我这段时间我们在美国，然后看到美国教会有一个我不晓得怎么说，就是有一个新的一些思考。因为发觉在美国很多的年轻人很宅，有社恐，那很多的年轻基督徒不愿意出去与人接触。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当中有许多的年轻人，你会不会觉得你很宅，你有社恐，你不喜欢出去跟一些你自己不太认识的人在一起接触？这是出于我们的个性，我们的本性，还是出于我们的罪性？所以在北美有一些人就思考，就开始说，我们看到了许多的学生，许多的年轻人，特别是华人，他们到了美国读书，在学生的团契里面，他们信主成长，然后成为弟兄姐妹，很热心。可是毕业了以后，他们就离开校园，因为他们离开校园以后应该进入教会，但是他们因为不适应教会的生活，他们以前是在团契里面，就是一群学生，年纪差不多，想法差不多，生活形态差不多，但是现在进到了教会，在教会里面的人跟他们不一样，他们年纪有大有小，他们讲的话题不一样，他们要求的也不一样，所以不适应教会的生活，很多人就渐渐不去教会，就离开教会。在我们当中是不是有这个现象？甚至你是不是有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感觉？当然教会需要有检讨，需要想到要给年轻人有机会参与服事。可是有的人他们就更进一步想到，那我们是不是应该为这些年轻人，为这些离开学校以后的职青来建立教会，就为他们建立年轻人的教会，所以他们可以在这个教会里面觉得很自由很释放，因为都是跟他们差不多的人。但是我自己的思考是，这是否更强化了年轻人自我中心？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向年轻人传福音，或者是我们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要帮助他们，让他们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爱他们。但是他们信主了以后，我们并不是需要帮助他们来建立一个小圈圈，建立一个俱乐部。教会向人传福音是要帮人认识耶稣，但是也是帮助人信主，也要成长，然后还要出去服侍别人。对于基督徒而言，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的眼光就需要调整， 我们的眼光就需要从我们自己的身上先调整到神的身上，然后我们的眼睛要被打开，我们要看到别人的需要，我们学习怎么样去爱人，甚至有的时候要勉强自己走出自己的小圈圈，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去关心，去服侍别人的需要。耶稣回答说，你们所想的你们不明白，你们想的是错的。为什么？虽然门徒的问题是错的，但是耶稣却给了正确的答案。耶稣的回答在接下来的两句话里面就讲到了父的主权，讲到了他自己的救恩，以及点出了圣灵的工作。让我们接下来看耶稣怎么与门徒回答。耶稣对他们说，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各位弟兄姐妹，整个的福音宣教是从父的主权而来的。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不管是定的时候日期，还是定的各式各样的旨意，有的时候不是我们所能够明白的。父的旨意是什么？父的旨意是福音要传遍天下，万事万物要复兴，最后神自己要得着荣耀。有的时候我们实在不明白，神为什么要我们去传福音，去宣教？我们人那么软弱，我们没有好的见证，我们传福音宣教会坏事，对不对？那为什么还找我们这些人去传福音？天使传福音不好吗？而且如果我们更进一步想的话，神如果有拣选，他知道谁得救，为什么我们还要传福音？我们传福音会改变神的旨意吗？这些都是好问题，很多的神学家也在思想这些问题，但是没有直接的好答案。我就想到有一位我很尊敬的神学家他已经去世了，在几年以前已经去世了。如果你看过他的书的话，也许晓得有一位叫做 R.C. Sproul， 那他是一位很好的神学家，他就回想到他自己一直问这个问题。当他还在做神学生的时候，他想到有一次他自己的神学教授就问同学一个问题，他说，如果预定论是真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就是神已经预定了，那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当时他说，他记得同学就围坐在一圈，然后这位教授叫做 Gassner， 他就问了，然后而且他一个一个同学问，同学就一个一个问，同学就说，我不知道啊，这个问题太难了，我自己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没有解答。最后问到 RC， 他说，教授，我知道你问这问题也许想要听到一些很合神学或者更深更理性的答案，但是我实在没有，在刚刚问话的过程中，我想了半天，我只想到了一小点。我想，我的答案是因为神命令我们去传福音。哇，这位神学教授听到他这个答案以后就笑着说对了，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但是神命令我们参与福音事工。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荣耀主，这个更讨救灵魂的救主，而且要这位全能的神要我们参与他的命令来做传福音，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呢？各位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虽然不配，我们也有许多不明白，但是神仍然要我们参与在他心里面 觉得最重要的工作，这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而且为我们死的工作，就是传福音，向人说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就带到我们下一个重点，耶稣的回答不但这是神的旨意，这就是他自己的工作，不是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自己说，所以你们要等候圣灵，然后要在什么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做我的见证是什么意思？就是要彰显什么？彰显我耶稣基督。做见证就是做耶稣基督救恩的见证，然后透过耶稣基督，不是透过我们所能做什么事情，透过耶稣基督，世人能够得到拯救。世人得拯救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目的。做见证就是我们这个人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让我们用我们人生，用我们的一切去将耶稣基督彰显出来。耶稣基督的答案不只是如此，他说是上帝的旨意，是我的工作，是我的救恩，而且是圣灵所要成就的工作。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就必得着能力。如果没有圣灵，你们就不要去做，但是有圣灵，你们就有能力，而且要做超过你们所想象的，不只是你们看到的耶路撒冷、犹太全地，而且要直到地极。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就是三位一体的神与我们完全的同在，父神的旨意就成了我神对我们的旨意，耶稣基督的使命就成了我们的使命。所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就成为我们人生的目的，也就是成为教会在世界上的目的。这就是圣灵在我们教会里面，在每一个信徒身上工作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完成神的旨意和耶稣基督救恩的工作。圣灵将父神的旨意、耶稣的基督的工作，因着他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将我们的生命跟父神的旨意、耶稣基督的工作紧紧的连在一起。不但如此，圣灵还给我们力量去完成耶稣基督的使命。当我们面对大使命，面对神的呼召和世界的需要，我们要有回应。神对基督徒的旨意、命令和最深的期许是传福音，这也是基督对他的身体、对教会的期许和命令。教会不传福音，不只是不遵行神的旨意、神的命令，很实际的，教会不传福音，眼光就向内，就内卷，教会就产生问题。但是当教会遵行耶稣基督的大使命，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的眼睛就开始从我们的身上移到别人的需要上面，我们就开始学习爱人，我们自己就更健康，教会也就更有活力。这是我自己带领教会，我自己带领过不止一个教会所经历到的事情。哎呀，教会里面我们弟兄姐妹有很多的问题，我们需要处理解决这些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眼光只看到问题的上面的话，当我们一件问题解决了以后，还有第二件问题。但是当我们帮助弟兄姐妹，当我们自己，我们不只是看到问题，我们也看到别人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学习去爱人，学习去帮助人，学习传福音，我们自己的问题有的时候就解决了。我有好几次经验，就是我跟文良，我们自己，各位弟兄姐妹，牧师师母也闹矛盾哈， 我跟文亮自己在闹矛盾的时候，接到了弟兄姐妹的电话。为什么？那一头那个弟兄姐妹夫妻，他们也在闹矛盾，说牧师啊，我们两个现在吵架，不可开交，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哎，我这个时候，我跟文良，我们两个闹矛盾，心里不愉快，赌气不讲话，就赶快放下来。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有需要，然后我们就一起开着车就过去到他们家去帮忙。开车的时候，他也不跟我讲话，我也不跟他讲话。然后到了那边去，就问他们的问题，然后跟他们聊天，帮助他们。哦，弟兄姐妹的问题有的时候能解决，有的时候他们的问题能够化解，有的时候帮助他们和好。哎，经过了一两个小时帮忙，哎呀，我们很辛苦，但是我们回到路上的，回家，开在车子上面，我们就忘记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就开始讨论，哎呀，这个弟兄，这个姐妹，他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怎么样？可以帮助他们解决。哎呀，感谢主，上帝使用我们这一点点的时间，一点点的力量，可以帮助他们化解他们的问题。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两个小时以后，我们自己的问题也没有了。这就是神的心意，圣灵要在我们身上，帮助我们可以去爱人，可以去注意到别人的需要。可以去传福音，同时也解决了我们自己的问题。回应大使命，一段经文还给我们了一些具体的建议。第一个建议，我们要回应大使命，我们怎么做？我们需要等候，我们需要祷告，然后我们要有行动。耶稣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所要受圣灵的洗。然后这些门徒就很听话，他们看到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上升到父神那里去了以后，他们就进城，然后就上了他们所在的一间楼。于是这些门徒弟兄姐妹，他们就在一起。然后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各位弟兄姐妹，请注意，同心合意恒切祷告，意思是什么？是所有的这些弟兄姐妹、这些门徒、使徒、这些爱主的人，他们都听懂了，但是他们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当他们恒切祷告，不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他们需要等多久，可是他们知道。耶稣要他们这样做，所以他们就用祷告的方式来等候，等候圣灵降临，甚至他们不知道圣灵降临会怎么样。等候圣灵的降临，倚靠圣灵传福音，就是来顺服圣灵。那有人说圣灵已经降临了，我们还要等候吗？是的。不是等候圣灵降临，各位弟兄姐妹，上一次我说我们已经都受了圣灵的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还是要等候，因为等候是谦卑倚靠神的表现。等候圣灵也是认识圣灵工作的时候。耶稣基督自己也学习等候，对不对？他好几次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门徒在等候的时候，虽然不知道要等候多久，也不知道等候了以后会怎么样，但是他们等候，就在等候的时候，就学习对圣灵的工作敏锐，也学习顺服圣灵。其实就是向圣灵说我不走在你面前。对不起，我不走在你的前面，请你来引导我，但是我也不偷懒。当你要我做什么的时候，我就赶快去做。等候也不是不传福音的借口，那等候是等圣灵要我合适的时候去传福音。 有的时候你说我实在不明白，或者是没有那么敏锐，不知道什么是传福音的时候，那我们就一边等候，一边祷告，我们就学习也传福音嘛。那我自己常常学习等候，就是心里不着急，因为有的时候你传福音，人家没有反应，或者你传福音跟人家分享，你服侍人，你去爱人，人家好像没有感动，没有感觉。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就学习等候，我们就不着急。那我自己学到的就是心里面有一些感觉，有一些感动，觉得好像时候到了，我就去问问他嘛。我问他，哎，某某人呐，你觉得我们上一次聊到关于耶稣，你有没有什么感觉？你有没有试着祷告？你所面对的困难，上帝有没有在你身上，帮助你有一点解决，或者有一点不一样？你愿不愿意再一次向神祷告，或者是你愿不愿意，来接受相信耶稣基督？各位弟兄姐妹，等候是积极的，是在祷告里等候，但是也是传福音的等候，可以一边传福音，可以一边服侍，然后在心里面祷告，然后等候圣灵的那个时候，那个工作的时候，这些门徒聚集，他们同心合意的祷告，等候圣灵带领，依靠圣灵的力量，做见证，传福音。不但是等候祷告。而且要向神问问题，问问题是寻求神的旨意。虽然这些门徒问了一个很没有智慧的问题：“主啊，你复兴以色列的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这是一个他们很有私心、没有智慧、不明白神心意的问题。但是透过问问题，耶稣给了他们好答案。我们的神喜欢我们向他问问题，因为当我们问问题的时候，他就乐意回答问题，就是寻求神的旨意。如果你想知道神的心意，就常常问神的问题吧。会问问题的人其实是聪明人，会向神问问题的人，其实就是问到了最好的老师，容易明白神的心意。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寻求神旨意的人，他什么好处都不缺，他是神所爱的孩子。向神问问题，多问问题，就可以多明白神的旨意，走出的路，我们传福音就更有果效。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倚靠圣灵，一生做见证。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如果圣灵没有工作，我们就无法传福音。但是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有能力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基督徒做见证，成为见证，是我们的本分。最好的见证就是生命的见证，就是像耶稣，用生命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来荣耀耶稣。所以，做耶稣基督的见证，就是生命成长的机会。那耶稣为了帮助我们，为他做见证，向人见证耶稣基督，就把圣灵给我们，然后也借着圣灵，把他自己那莫大的能力给我们，因此我们就有能力拒绝犯罪，我们就有能力明白真理，我们就有能力更像耶稣，我们就有能力去爱人，去面对世界。我们可以向世界挑战，我们可以跟世界不一样。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乐意听我们的祷告，圣灵乐意给我们力量。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神乐意他的旨意成就。我们寻求神，我们传福音，我们宣教，神就帮助我们。最后我要结束，要讲到一个见证， 这是一个半月以前在德东的福音营所遇到的一件事情。在德东的福音营有一个姐妹，张氏高飞哈，高飞姐妹，大家认识啊，她在那个福音营跟孟志结婚，对不对？就是福音营结束，福音营一共四天啊，然后她在第四天的下午跟那个孟志婚礼，那第福音营是第四天的中午结束，然后下午他们有婚礼，那个感谢主哈，我们的荣芳传道庆美师母去帮他们主持婚礼，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婚礼的见证。对不起啊，我把我自己关掉，这样你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照片。那但是在这个婚礼的见证之前啊，有更美的一件事情，在福音营的时候，高飞邀请他的父母亲来参加他的婚礼。我想他把婚礼摆在福音营的之后，大概有两个目的哈。第一个是很多人会参加福音营，很多的老师啊、牧师会参加福音营，正好可以参加他们的婚礼，不用再跑一趟。第二件事情，我想他们也有很细腻的心思，是邀请他们的父母亲来参加他们的婚礼之前可以参加福音营。那孟志的父母亲是基督徒，感谢主。那高飞的父母亲还不是基督徒，所以在福音营的前两天，高飞的父母亲就来到德国，然后高飞已经安排好帮他们报名参加福音营。那福音营到了第一天下午开始，第一天晚上没有什么特别的聚会，第二天福音营开始。然后感谢主，在福音营之前，高飞就邀请我们夫妇就跟他们父母亲见个面，一起吃饭，然后我们就聊到基督徒，聊到他们的信仰。聊到耶稣基督的救恩，聊到一点点，很显然，高飞的父母亲很感谢教会，感谢弟兄姐妹帮助他们，但是对于福音好像没有什么兴趣。但是，没有想到，在福音营开始第一天，聚会以后，当天的下午，那个福音营高飞的父母亲的一些小组的弟兄姐妹很热心。讲员讲得很好，然后完了以后，小组讨论的时候就问高飞的父母亲：“你们要不要信主？”结果就在那天下午，第二天就是整个营会真正开始的第二天的下午，高飞的母亲就愿意信主，然后他们就要我过去跟高飞的母亲谈一谈，带他做决志祷告哈。左上角那是高飞的母亲愿意做决志祷告，我们在一起分享的过程。但是高飞的父亲坐在旁边，我不信。那这些弟兄姐妹继续劝他，继续跟他讲，他说我你们不要给我压力，我没有办法信。然后到了第三天的早上。还是有这些弟兄姐妹继续跟他讲，他说啊，我没有办法信主。结果第三天下午，有一个聚会。第三天下午，当我走进那个会场开始要聚会的时候，我发觉大家已经到了会场，很多人很兴奋，然后高飞就跑来跟我讲，说维中牧师，我爸爸信主了。哇，我说感谢主啊！这个爸爸信主了，各位弟兄姐妹，那个神就工作。我想高飞、孟志许多的人为他们的父母亲祷告了很久，哇！我就看到那个高飞的喜悦。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传福音，圣灵就工作。但是更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你知道吗？我们原来的洗礼是安排在第二天，但是因为跟场地没有联系好。场地没有办法帮我们预备洗礼池，所以就在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原本是在第二天下午要求洗礼，就在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们得到通知，当天下午不能洗礼。哇，人仰马翻，必须要把整个的节目换过来，把洗礼从第二天换到第三天的下午。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当我们换的时候，我们觉得很麻烦，跟弟兄姐妹宣告，然后跟讲员讲，然后许多的节目改变。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原来神自己在后面工作。 如果第二天有洗礼，那洗礼就少了一个人，那圣灵就在后面工作，就把洗礼硬生生的就搬到了第三天。所以当第三天下午，我知道高飞的父母亲要信主以后，然后高飞的父亲跑来跟我说，说张牧师啊，我们能不能接下来参加洗礼，洗礼就剩一个多小时啊。那各位弟兄姐妹，你们知道ECM 的习惯是你要受洗的话，你要先上受洗课，哇，好几个小时的受洗课怎么来得及？所以那一天我们就做了一个决定，破例让他们上受洗课，破例他们不需要上受洗课，然后以后再补。现在感谢主，有一位姐妹就陪着她的父母亲，然后每一周帮他们补受洗课，补这个门训的课程。然后当天下午左下角我们就看到高飞的爸爸受洗，然后接下来右下角他的妈妈受洗，然后第四天的下午，一位新人带着另外一位新人进到婚礼的礼堂。这是一个何等美好的见证。但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要预备参加这个福音营的时候，有一个弟兄说牧师啊，我们福音有洗礼，所以要带受洗袍，然后就来拿受洗袍，他就拿了两件，因为原来有两个人要受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说你多带两件，你带四件受洗袍。那他还问我说，牧师啊，我们只有两个人受洗，为什么要带四件？我说我也不知道，你就多带一点，准备好。各位弟兄姐妹，感谢主，结果四件受洗袍，每一件都用上。这是圣灵的工作，不是吗？后来我就在想说，如果那一天我跟那位弟兄说我们带六件受洗袍，不晓得会怎么样。我们为高飞高兴，我们为高飞的爸爸妈妈高兴。我相信我们的主圣灵更是欢喜快乐。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主耶稣，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成就了大事，我们这些原来不配的人可以得到救赎。主啊，但是你的心意要我们传福音，要我们使更多的人能够经历这样极大无比的爱，所以你将圣灵给我们，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心思，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那个自私、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主啊，你要给我们力量，透过圣灵，我们可以做超过我们所想象的，在本地、本家，以至于到地极，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主啊，恳求圣灵继续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动工，恳求圣灵在我们的教会帮助我们，让我们宣教，让我们传福音，让我们因着爱耶稣基督遵行你的旨意。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